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1927年9月14日，一条飘扬的彩色长围巾卷入了飞驰的车轮中。在几秒钟之内，围巾的主人就被勒断了脖子身亡。这位死者就是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在短短49年的生命里，邓肯的生活远比小说更加荒诞离奇，扣人心弦。他从6岁起开始招揽邻居家的孩子教授舞蹈，收取学费。少女时代，他曾经公开反对芭蕾舞的机械教条，并开始探索现代舞的身体表达。20岁出头，他随全家赴希腊学习，从古希腊的宗教中汲取舞蹈灵感，逐渐在欧洲大陆积累名气。盛年时代，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上至国王，下至农民，都被他的舞蹈深深感染。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家中，有3位将邓肯作为永久模特。光是马约尔一个人就绘制了500多幅邓肯的舞蹈素描。罗丹跟着邓肯走遍欧洲，作画数千幅，有不少至今仍然陈列在罗丹博物馆中。再过2天，也就是2025年9月14日，就是伊莎多拉·邓肯逝世98周年。让我们走进这位为舞蹈而生的伟大艺术家，了解他璀璨而又短暂的一生，感受他自由的灵魂。伊莎多拉·邓肯，一个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调的女子名字。它岂止是一个名字，它更是一座丰碑，一座新时代的舞蹈丰碑。这位美貌动人的温柔女性，这位义无反顾的舞蹈叛逆，这位气度非凡的巾帼英雄，对美充满了如火如荼的向往，对爱充满了如饥似渴的追求。她不仅是学识渊博的舞蹈哲学家，还是乐感过人的编舞家，诲人不倦的教育家，更是激情荡漾的表演家。他的自传《我的生活》充满了自我解放精神，自从问世以来便被译为多国文字，并多次再版。这位不信邪不怕鬼的美国赤脚女神，发出了古典芭蕾一点不美的大胆呐喊，发动了一场波涛汹涌、席卷全球的舞蹈大革命，一个崭新的舞蹈流派——现代舞流派横空出世。邓肯因此被世人誉为 现代舞之母。孩子还在母亲的腹中时，性格也许就在孕育形成了。邓肯在出生之前，他的母亲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饮食极其不正常，除了冻牡蛎和冰镇香槟以外，其他食物通通被排斥。母亲担忧将来这个孩子可能会不正常。的确，这个孩子非同寻常。自从他咕咕坠地而起，就一刻不停地挥舞着小手小脚。母亲半是欣慰半是不安地感叹说，瞧啊，这孩子一刻也不安静，就像个小疯子。可是后来，这个调皮的小家伙却成了家人的开心果。他被穿上漂亮的小围兜，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要说邓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呢？每当有人向邓肯提出这个有趣的问题，他总会幽默地回答说，我在妈妈的肚子中就会舞蹈了，大概是牡蛎和香槟的缘故吧，因为那是代表着爱与美的女神阿佛洛狄特爱吃的东西哦。邓肯还在襁褓中时，他的父母就已经离了婚，是贫困而坚强的母亲一手将邓肯兄妹四人拉扯大的。没有钱，既请不起家庭教师，也雇不起仆人，一家人过着清苦的日子。母亲是位音乐家，靠着教音乐来挣钱养家，整天从一个学生家里奔波到另一个学生家里，黎明时分就起床出门，到天黑时才归家，白天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照看孩子们。也正是因为如此，从幼年时代起，邓肯就有机会尽情地挥洒自我，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5岁时，邓肯就上了公立学校，每天在逃离了学校的牢笼之后，他仿佛是一只自由的小鸟，扑向了广阔的大自然，又是唱又是跳，快乐无比。婚姻的变故令母亲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不信神，就连传说中的圣诞老人都被他给彻底否定了。当邓肯还是个不太懂事的小孩时，母亲就向他揭开了圣诞老人的真相。他曾经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依偎在怀里的邓肯说道，孩子，这世上没有圣诞老人，没有上帝，记住，只有你的精神能帮助你。或许正是母亲告诉邓肯的这种精神，使他之后摒弃了条条框框，不惧权威，不迷信传统，具有创造性的自由精神。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由精神，后来邓肯才敢于挑战古典芭蕾，抛弃足尖鞋，扔掉紧身衣，改穿宽松的裙袍，赤着脚舞蹈，创造出了浪漫而奔放的现代派舞蹈。这种舞蹈来源于大自然， 是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中寻找最美的形体与动作，并用最富有旋律的身体语言自由地表现出来，是人体的精妙和自然的美丽的完美结合。呆板沉闷的学校教育令敏感而又骄傲的邓肯感到乏味窒息，而每天晚上他真正的教育才开始。母亲那时会坐在钢琴前为孩子们演奏音乐家们的不朽作品，无论是贝多芬的悲壮、舒伯特的优雅，还是莫扎特的清灵、肖邦的深沉，在邓肯听起来都是那么的优美动听。母亲还绘声绘色地朗诵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的作品，邓肯兄妹们沉迷其中，听的是如痴如醉。这位伟大的母亲为孩子们创造了艺术的天堂，让邓肯的童年充满了音乐和诗歌。在邓肯六岁时，有一天母亲难得的回来的早一点，刚走到家门口就听见里面传出来邓肯有力的口令声，一二一，二二一。定睛一看，哟嚯，邻居家的六个小孩正一排排的坐在地板上，最小的一个还不怎么会说话呢，而邓肯正在面对面地教这些孩子们挥动着手臂。母亲突然明白了，邓肯这是正在教孩子们跳舞呢，多么懂事的孩子呀。母亲心头一热，顾不得一天奔波的疲劳，马上走进去坐在钢琴前给邓肯伴奏起来。于是这所家庭舞蹈学校就这样开办了，小邓肯将他的活泼、热情和心血都倾注其中。渐渐的，他们家的舞蹈学校也有了名气，周边的家长们都纷纷将他们的女孩子送到邓肯的家里来学舞，舞蹈学校越来越红火。邓肯后来称自己所教授的舞蹈为新舞蹈形式，这种形式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形式，是他即兴而创作的，随想象发挥创造出来。从早到晚，邓肯都在琢磨着漂亮的动作。一位热心的太太建议邓肯去学习芭蕾，母亲觉得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就将邓肯送到了旧金山著名的芭蕾舞老师那里去学习。在第一节课上，老师按照芭蕾的程式要求邓肯用脚趾尖站在地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邓肯好奇地问。因为这样很美啊，老师回答说。可这是多么僵化而又别扭啊，邓肯心直口快地说道。在邓肯看来，芭蕾舞的很多动作就像古板又平庸的体操动作，这完全不是他理想中舞蹈的样子啊。三节课，仅仅是上了三节芭蕾课，邓肯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芭蕾课堂，去探索他心目中那自由的舞蹈了。 生活是一种感受，一种冒险，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哪一种生活更适合于你？你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邓肯经过慎重的考虑，对母亲说：我认为在学校里死记硬背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这是浪费时间，我不想再去学校了，但我也不会远离学习，我会一辈子学习艺术的。母亲忧心忡忡地问：那你怎么学习呢？向书本学习，向一切美好的事物学习。邓肯坚定地回答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世界上第一位赤脚站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他追求自然与自由，创立出了一种基于古希腊艺术的舞蹈。他身着轻纱，双脚赤裸，在一种毫无束缚的自由之中，成就了一幕幕的舞蹈经典。他就是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再过两天就是邓肯逝世98周年。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为舞蹈而生的伟大艺术家，了解他璀璨而又短暂的一生，感受他自由而美丽的灵魂。邓肯辍学之后，像是一个重获自由的小鸟，尽情地翱翔在艺术的天空中。当时他们一家人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那里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不论寒冬酷暑还是狂风暴雨，邓肯总是会跑着蹦着跳着来往于家和图书馆之间。通过这些书籍，邓肯与狄更斯交谈，与萨克雷会晤，与莎士比亚探讨，那些文学大师的作品如甘霖一样浸润着他饥渴的心房。邓肯就这样白天教舞蹈，夜晚他就着蜡烛头的昏暗之光，通宵达旦地啃书本。那照亮他心房的岂只是一丛小小的蜡烛啊，分明是一团燃烧的熊熊烈火，是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的理想之火啊。邓肯具有热爱自由的天性，加上深受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向往原始的淳朴和自然的纯真，并逐渐树立了自己的舞蹈信念。他认为舞蹈家必须使肉体与灵魂结合，肉体动作必须发展为灵魂的自然语言，真诚自然地抒发内心的情感。 整个青少年时期，为了寻找赏识自己的剧团，邓肯先后搬了15次家。无论在芝加哥还是纽约，他披头散发，赤脚起舞，被观众和艺术界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邓肯怀揣着成为一名伟大舞蹈家的梦想，走遍了美国。可是当时的美国，人们只是迷信俄国芭蕾明星巴甫洛娃和她的代表作《天鹅之死》这一类的古典芭蕾，没有人能够理解邓肯的舞蹈，更没有人能够接受他前卫的理念。对于芭蕾，邓肯是颇有意见的。他认为芭蕾舞把舞者表现得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对身体活动的约束也很不自然。无论在旧金山还是在芝加哥，剧团经理们都完全无法接受邓肯的舞蹈，一次次冰冷的拒绝，一次次无情的嘲讽，都让邓肯有些心灰意冷。他的艺术之路究竟该如何走下去呢？对，到欧洲去，到伦敦去开辟崭新的艺术天地。邓肯下定了决心。可是路费呢？邓肯的家庭刚刚遭遇了一场火灾，大火烧毁了家里的一切。顽强不屈的邓肯面对灾难，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沉着冷静地寻找对策。现在当务之急是筹集到去伦敦的路费。他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不如去向那些在沙龙里曾经观看过他跳舞的阔太太们借钱呢。于是邓肯饿着肚子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来到了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中。珠光宝气的阔太太不太情愿地接待了邓肯，她冷冷地对邓肯说道：如果你学的是芭蕾，我是看好你的，我的一位芭蕾舞演员朋友就发了大财，可是你的现代舞没有人能看得懂啊。邓肯争辩道：将来我会成名的，你也会因为帮助过一位美国舞蹈天才而增添荣耀的。正说着，劳累、饥饿和屈辱如同重重的一拳击向了邓肯，几乎使他晕了过去。阔太赶忙按铃叫人送来了一杯巧克力和几片面包。看着这些食物，邓肯的眼泪如断线的珍珠滴落在冒着热气的杯子里。一个念头在他的心头默默地升腾起来：我一定要让我的舞蹈被世人所接受。最终，这位阔太太送给了邓肯一张50美元的支票，并加上了一句：挣了钱后可别忘了还给我。就这样，经过东拼西凑，邓肯勉强凑齐了去英国伦敦的路费。为了节省开支，一家人挤上了一艘运牛船。这几百头从美国中西部运往伦敦的牛乱哄哄地挤在船舱里，牛角相顶，日夜呻吟。经过半个月的颠簸，邓肯一家终于来到了伦敦。 在伦敦，除了跳舞，邓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的。邓肯的哥哥照着希腊花瓶和浅浮雕练习素描，而邓肯则配合着步伐，模拟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甩头动作或挥舞手杖的动作，将浅浮雕上的图案用舞蹈的形式表达出来。大自然是多么神奇呀！娇艳的花朵悄然绽放，辽阔的海水悠然荡漾，轻盈的鸟儿自由翱翔。邓肯欣赏着，思考着，揣摩着，努力从大自然千姿百态的动态事物中寻找到舞蹈韵律的启示。因此，他的来自自然的舞蹈流畅、协调、动感十足，洋溢着青春、激情和活力，有力地冲击了古典芭蕾矫揉造作和音袭城市的表演风格。邓肯的舞蹈在英国和法国的尝试都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有着深厚的古典芭蕾基础之外，还由于西欧舞蹈剧场的观众普遍思想上比较保守。邓肯真正的成功之路始于中欧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那里，他的演出首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那灵魂与肉体高度统一，身心沐浴在自由阳光之下的舞蹈，在当地的观众心中卷起了一阵阵的激情和波澜。随后，他的舞步遍及了欧洲各大城市，伦敦人折服了，巴黎人倾倒了，慕尼黑人疯狂了，就连对芭蕾舞爱得如痴如醉的俄国人都最终给予了邓肯热烈的肯定。他成功了，邓肯终于实现了做一个伟大舞蹈家的梦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世界上第一位赤脚站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他追求自然与自由，创立出了一种基于古希腊艺术的舞蹈。他身着轻纱，双脚赤裸，在一种毫无束缚的自由之中，成就了一幕幕的舞蹈经典。他
她就是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再过两天就是邓肯逝世98周年，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为舞蹈而生的伟大艺术家，了解他璀璨而又短暂的一生，感受他自由而美丽的灵魂。经过在欧洲的多年巡演，邓肯不断拓展舞蹈精神。他深受尼采、惠特曼及卢梭思想的影响，创作开始转向悲壮的英雄的题材。基于贝多芬、瓦格纳、肖邦、柴可夫斯基等人的音乐，他创作出了大量的舞蹈作品。这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有《马赛曲》《斯拉夫进行曲》《国际歌》第六交响曲、伊菲格涅亚在奥里斯和前进吧奴隶等等。邓肯那灵魂与肉体高度的统一，身心沐浴在自由阳光之下的舞蹈，在观众心中卷起了一阵阵的激情和波澜。伊菲格涅在奥里斯是希腊神话中一段悲壮的故事，说的是希腊军队的最高统帅阿伽门农为祈求顺风，以便使船队早日到达目的地，使将士们能够与特洛伊人决死一战，不得不在奥里斯这个地方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伊菲格涅亚去祭神。据早年曾经在邓肯舞蹈团表演过的一位演员介绍说，邓肯在表演这个作品时，时而安详幸福，时而悲壮凄凉，时而滑行摇动，令人无限向往。这个作品充分地证明，邓肯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仅是随着音乐即兴舞蹈，而是善于用优美的壮美的动作将观众全然控制在自己特定的艺术氛围之中。马赛曲是邓肯的另一部颇受欢迎的作品。乐曲本身具有革命性和强大的感染力，最初是由成群结队的革命者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向首都巴黎进军时所唱的，后来又成为了法国的国歌。邓肯的形象化、想象化、雕塑化、舞蹈化的表演获得了法国和其他各国观众的欢呼声。马赛曲由邓肯亲自编舞以及进行独舞表演，这段舞蹈生动形象地表达了邓肯对压迫者揭竿而起、竭力推翻旧制度斗争的天然同情。舞蹈中，邓肯身着火红的战袍，肩膀和半边身子赤裸，如雕塑一般巍然屹立，神情如同监视着步步逼近的入侵的敌人。敌军攻上来了，他差一点要被摧毁，他热情地亲吻着红旗，从中吸取力量，他好像闻到了血的腥味。终于他又站了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高举手臂，像撑开了巨大的斗篷，又像挥舞着战旗和扬起了鼓胀的风帆。他英姿飒爽，踏着乐曲的节奏进行，把凯旋门上的形象艺术化的生动再现出来，以号召人民起来斗争，保卫时代文明。那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和造型，营造着无坚不摧的力量，更传递着战无不胜的信心。最终战斗结束了，邓肯在突然降临的寂静之中天然化作了一尊自由女神的雕像，一种令人震撼的美，让人不由得 屏住了呼吸。这段独舞《马赛曲》跟随邓肯走遍了整个欧洲和美国，所到之处好评如潮。从理论上说，艺术人格与生活人格在艺术家身上应该是统一的。从实践上看，邓肯就是这样一位无论在现实生活上还是在舞蹈创作上都赋予高度同情心的艺术家。邓肯的作品《前进吧，奴隶》就是一部感人肺腑的杰作，它表现了邓肯心灵深处对俄国农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所怀有的天然同情。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灯光配合下的轻快动作上，而是集中在了戏剧性的细节模拟上。关于这个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上帝保佑沙皇》，邓肯反其道而行之，用这段音乐来成功表现了俄国农民反对沙皇暴政的斗争。这在艺术尝试上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除了他当时的积极政治意义之外，也是对标题音乐内涵的所谓确定性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然而当他在苏联演出时，却因为这个音乐作品的标题而受到了批判。邓肯的舞蹈思想与舞蹈实践不仅为美国现代舞的创立铺平了道路，而且还从精神上推动了德国现代舞。他不仅开创了世界现代舞的先河，而且还在观念上影响过被誉为现代芭蕾之父的迈克尔·弗金。邓肯演出的时候放弃了传统的舞衣，改穿宽松裙袍，赤裸双足自由摆动，既看不见女性的曲线，也省去了芭蕾舞鞋带来的婀娜。邓肯是把浑身的自由都融合到舞动的身体里去了，那是人体最自然不过的事，而并不是在男性的凝视中把性感作为欲望的对象来观赏。邓肯此举也重新界定了女性美是不受制于传统的标准的。赤脚的邓肯的确给上个世纪的美国舞蹈界带来了一股有力的冲击。舞蹈史家的描述是这样的：邓肯整个身体在舞动，并把心灵安置其中，不守成规，也因而不落俗套，超越了肉欲的对象。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赤脚站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他追求自然与自由，创立出了一种基于古希腊艺术的舞蹈。他身着轻纱，双脚赤裸，在一种毫无束缚的自由之中，成就了一幕幕的舞蹈经典。他就是被誉为现代舞之母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再过两天就是邓肯逝世98周年，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为舞蹈而生的伟大艺术家，了解他璀璨而又短暂的一生，感受他自由而美丽的灵魂。相比于在现代舞领域无可争议的贡献，邓肯的私人生活颇受外界指摘。他的一生有过数十位恋人，他曾经与剧场设计师克雷格生下了女儿戴尔蒂，后与百万富翁派利斯·辛格又生下了儿子派屈克，而这两个孩子都是非婚生子，曾经引起了当时舆论的轩然大波。更令欧美社会吃惊的是，邓肯于1922年前往苏联，他在一次小型晚会上与俄罗斯著名诗人叶塞宁一见钟情。43岁的邓肯和26岁的叶塞宁被彼此身上浓烈的艺术气质所吸引，很快就陷入了热恋。邓肯还违背了他不结婚的原则，将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婚姻交给了叶塞宁。然而，舞蹈家与诗人之间的这段婚姻却非常短暂。由于叶塞宁的神经质，使得他不能够忍受邓肯被众人追捧的情景。无休止的争吵取代了片刻的甜蜜。在2年后，两人离婚。1925年，忧郁的诗人叶塞宁在列宁格勒的一家旅馆中自缢身亡。1924年，邓肯的生活又变得穷困潦倒，他漂流至法国，靠着微薄的收入糊口。在前夫叶塞宁去世后的第2年，叶塞宁的诗集获得了出版，并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稿费很多。莫斯科法院将30万法郎的遗产交给了邓肯。此时邓肯确实很需要钱，可他却将这笔钱全部都赠给了叶塞宁的父母和妹妹。他说，他们比我更需要。在自传《我的一生》中，邓肯回忆道，总有人问我艺术和爱哪个更重要，我觉得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而正如邓肯在艺术上的破旧立新之举，他在女性地位和个人作风方面也常常有着惊世骇俗的言行。在与克雷格未婚同居并怀孕之后，邓肯遭到了柏林贵族女性的公开抵制，为此他专门在音乐厅举办了一场演讲，告诉听众 自己的舞蹈是一种解放艺术。他还谈到了女性有自由恋爱和非婚生子的权利。三分之二的听众愤然离席，对他这种出格的情境大为光火。在生下第一个孩子时，邓肯对自然分娩大加斥责。他在传记中控诉道，现代女性竟然还得忍受这种自然生产的不人道酷刑，这真是前所未闻的野蛮行为。我们必须想办法结束这种折磨。现代医学如此发达，大家却不认为无痛分娩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不是挺荒谬的吗？为什么一般女人有这种愚蠢的耐心，认为应该忍受这种残害自己的酷刑呢？邓肯从不以女性主义者自居，他认为那些争取工作权、投票权的行为好高骛远。他在传记中写道，如果连无痛分娩和非婚生子的权利都不能捍卫，我拒绝谈论女权。邓肯的这种自由思想在20世纪初的那个年代可谓是相当前卫而先进的。认为非婚生子是女性自由的象征，因为她们可以选择最优秀的男性作为孩子的父亲。对于邓肯而言，爱情、子女与艺术同等重要，尤其是非婚生下的一双子女，他对这两个孩子非常疼爱，而孩子们也为他带去了更多的纯真与灵感。然而不幸的是，1913年，因为汽车刹车失灵，他的一对儿女与保姆所乘的汽车坠入了河中，三人都溺水身亡了。随着孩子的离开，邓肯天性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也随之夭亡。此后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上天又赐给了邓肯第三个孩子。在孩子降生那一天，正是一战开始、德国宣战的日子，家庭医生所乘坐的汽车被混乱的人群挡在了栅栏后面，延误了接生。当医生最终赶到时，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因此邓肯悲愤地说道，汽车是我的死敌，他害死了我的三个孩子，也许有一天汽车也会要了我的命。不料竟一语成谶。1927年9月14日，在法国尼斯，邓肯准备坐车去出席一场音乐会。他穿着一条红色的长裙，带着一条长长的红色丝巾，丝巾在脖子上绕了几圈之后还拖出了一大截，看起来既美丽又风情十足。在去往音乐会的途中，邓肯将头探出了朋友的汽车车窗，他那条长约2米的红丝巾突然卷入了飞驰的车轮中，一下子把邓肯拽出了敞篷车，又将他在地上拖了几步。司机这才回头看到发生的情况，赶忙把车刹住。丝巾勒断了这个舞蹈家的脖子，他几乎是立刻断了气。这位才华横溢的现代舞蹈大师就这样孤寂地死去了，结束了他璀璨却短暂的一生，年仅49岁。 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在邓肯意外身亡之后，这个世界似乎迅速将他遗忘了。他生前结交了数千位名流，然而他身故后却只有两位到场瞻仰遗体。他曾经为法国政府多次义务捐赠演出，但当他在巴黎去世，法国政府对他的身亡并没有任何表示。他的祖国美利坚在当天忽略了他的死讯，大洋彼岸的人到了第二天才在报纸上读到了讣文。邓肯离世后，朋友们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了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壁龛中，永远地和他的孩子们待在了一起。终其一生，伊莎多拉·邓肯对艺术的追寻纯粹而执拗，他对演出场地和观众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如果感到不满意，即使口袋里已经没有下一顿的饭钱，他也不愿受邀演出。早年他与家人在德国柏林食不果腹，但他坚决拒绝了在温特加登每一晚上1000马克的演出机会，因为当时的海报上同时还有动物表演。他在法国巴黎时经济陷入绝境，几乎没有剧院给他提供方便，但他仍然拒绝在香榭丽舍剧院跳舞，因为那只是一座音乐厅。邓肯收入不稳定，但却是一位豪华的漂泊者。在他人生最得意的阶段，他也过着一掷千金的生活。每周六他都在法国宅邸举办盛大的宴会，其中一次聚会从巴黎发端，在威尼斯发展壮大，几个星期之后在尼罗河一艘宽敞的游艇上达到了高潮。在美国纽约演出时，邓肯花了2000美元买下了城里每一朵复活节百合，用以装点剧场。活动结束后，他用仅剩的1000美元大宴宾客，结果却连返回欧洲的船票都买不起。到了晚年，邓肯穷得出奇，他自嘲地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简直不知道下一瓶香槟从何而来。朋友们当即决定他应该写一本自传来赚钱，但是没有等到自传出版，邓肯就意外身亡了。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一份忘记签名的遗嘱，还有像白色树叶般散乱的书稿，堆积在巴黎德朗波尔大街一间小小的单间公寓里。邓肯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舞蹈家，而且是一位罕见的才女。读过他那优美动人的邓肯自传的人，都一定曾不时地为他那渊博的才学而拍案叫绝。这本书是进入世界文库中为数不多的舞蹈家手笔之一，它记录了邓肯为舞蹈争得与其他各门艺术的平等地位而奋斗的一生。邓肯的舞蹈思想与舞蹈实践通过这一部自传更是传遍了世界各地。在20世纪初的欧美舞台上，这位身披薄如蝉翼的舞衣赤脚跳舞的舞蹈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的舞蹈是革命性的，与一直统治着西方舞坛的芭蕾舞大相径庭，充满了新鲜的创意。伊莎多拉·邓肯作为现代舞的奠基人，他的成就对舞蹈艺术、女性解放以及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舞蹈理念强调自然和自由，反对芭蕾舞式的技巧性和约束性。这一理念不仅革新了舞蹈艺术，也对女性身体表达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义产生了重要作用。邓肯认为，女人是万物之精华，是大地之母，为此创造了无以伦比的优雅的舞蹈，并找到了人体与音乐的最佳结合形式。 成就了现代舞。邓肯的一生复杂而充满悲剧性。作为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将自己对现代舞蹈、女性地位和人类自由的思考都转变为了行动，以整个生命对抗攻击和指责。在走向那辆夺走他生命的汽车时，邓肯留给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恰好是：我走向荣光。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